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欢迎收听今天《天路难行客》节目。那今天呢，星源跟严恩继续回到圣经当中，我们去看撒母耳记下当中的内容。那首先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之前在说到撒母耳记下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聊到些什么。上一次说撒母耳记下的时候呢，我们聊的是14章当中的内容。那么在上一集呢，我们说到了大卫是如何被一个聪明的妇人给说服的。那这个聪明的妇人呢，举了自己身上的例子，又把自己的意志和想法呢，当成是神给大卫说的话。同时呢，大卫也同情这个妇人的孩子，还有这个妇人的遭遇。于是呢，这个妇人就由己及人，把自己的这个经历呢，按在大卫的身上说：“你看，你的孩子还有你的这些事情跟我经历差不多，那你是不是应该饶了自己的儿子？”所以呢，大卫啊，听了这个妇人的话，在暗嫩犯了错，他自己的儿子押沙龙报仇之后呢，他对于押沙龙的爱特别要加引号的，甚至到了一个溺爱的程度。因为他并没有说因为你犯了错我就积极的我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去限制你去管教你，反而呢是跟押沙龙直接的和解了。这里边我们看到啊，其实一个父亲跟自己的孩子之间啊，到底应该怎样的相处是非常重要，尤其是自己的孩子犯了错之后，那如果不及时的拦阻，不及时的管教，那可能就会产生各种各样不好的后果。尤其是呢，说管教都是后话了，如果自己没有做一个好的榜样呢，那更有可能让孩子犯错的概率大大的提升。我们也看到经文当中描述说，押沙龙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很有心计的这么一个青年，而且呢他很多的事情啊都不是公开的，不是说我公开的请示一下我的父亲，问一下别人说这个事儿合不合适，而是直接为妹妹报仇，就直接把暗嫩给杀了，甚至呢在约押的田地放火让约押去见他等等。所以说押沙龙这孩子呢，可以说已经不受大卫的管控了，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看得出来这是一个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青年吧。所以说我们从这里边看到啊，大卫跟押沙龙之间啊，可以说是大卫确实是缺少对于孩子的管教了。那今天我们想看一看大卫到底应该如何去管教押沙龙才是对的，就这两个人到底应不应该去完全的达成和解呢？
因为在圣经里面完全看不到大卫对押沙龙的管教，所以是不是当押沙龙杀了暗嫩又放火之后，他也把着我是王的儿子，那我今天又有很多人跟随我，长得又帅又相貌出众，所以大卫也不敢拿我怎么样，所以我就可以任应而行了。
对，我觉得一方面就是因为大卫有权利，这个孩子呢觉得我是王的后裔，所以呢好像他做什么事情最该害怕的只是大卫而已，那别人不用管。但是大卫如果还不管他的话，那这个事儿就严重了。押沙龙犯罪之后呢，大卫是想对他有一些惩罚，或者说暂时的没有跟这个孩子有过多的接触。但是呢，当约押介入到了押沙龙这件事儿之后，大卫的心思就产生动摇了。因为这里边呢，我感觉啊，约押想让大卫跟押沙龙和解，他有一些自己的心思在里边。这里边我会倾向于觉得他有一点投机主义的这个成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看，要么就是大卫现在是王，那么押沙龙呢很有可能是以后的王，那我现在帮助大卫把这个押沙龙给放出来，他们和解了以后，哎，这个押沙龙如果真的成王了，那或许呢能够给我有一些好处是吧，能给我加官进爵之类的。我觉得这里边约押呢是利用了大卫他对于自己儿子的一份思念。
可是我的想法并不是这样，因为如果你看圣经里面，我觉得约押跟大卫其实是有非常亲密的关系，因为他们一起打过了很多的仗，那大卫也非常的相信约押。那我觉得是因为约押看见大卫非常的难过，非常的伤心，所以后来这个计划呢，就是一个下下之策，在经过那么多年之后，希望大卫可以愿意让押沙龙回到大卫城里面。所以我不觉得他是一个机会主义分子，因为毕竟他的年纪也比大卫还大，是因为圣经里面并没有这样讲。
这如果像星原这样想的话，就有点从今天去以己度人了。如果你更多的从约押的这个背景来看，他跟大卫之间的关系来看，我觉得也你是说服我这个想法应该是对的。所以我就在想，让押沙龙回来是不是大卫他自己的错，真的很难说这是一个大卫身上的错误，因为他毕竟是非常想念自己的儿子嘛。那这个时候呢，相当于约押找了一个妇人帮他说情，给了他一个台阶下，这就是让大卫觉得，哎，我有这个机会，好像别人也帮助了我这么做，你看我有人理解我，那我就可以把自己的儿子给放了。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对于押沙龙对孩子的思念是他的一个弱点。但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其实还有一点啊，就是大卫对于神的律法，此时在他把押沙龙放掉这个想法上，他是有一点点动摇的。他怀疑神的律法，就是押沙龙做了这些错事到底应该受到怎样的惩罚。那同时呢，当这个妇人去说服他的时候呢，他甚至把这个妇人说的话真的就当成了神的话。所以我现在看到的呢，一方面就是他对于神的律法有所怀疑，或者是不够熟悉，另外对于孩子的思念，这个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呢，他最终就做了一个决定，把押沙龙给放了。那严，你能不能够理解大卫放押沙龙的这个做法？有没有其他的想法？
我想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很难去想象为什么他有特权，明明就犯了罪，但是又可以不做任何事情。因为在现在民主的国家，即使是从总统的儿子犯的罪，那我想他也是要受到公平法律的制裁。但是因为在那个时代大卫他是王，我说的就是法律， 他所做的决定呢，就可以决定谁要活谁要死。所以以至于在我们这个时代，很难想象这样子不公平的标准，那其他人民是否幸福，还是说因为大卫是王，所以不论他做什么决定，别人也不敢有抗命的情形出现，也不会有任何的声音，因为毕竟是一个君主专制的一个政治形式。
对，所以今天可能我们要尝试用不同的眼光去看大卫的做法。那另外，大卫跟我们现在对于父子关系的这个理解还不一样，因为他本身是一个相当于是当时的一个君主，同时也是一个一夫多妻制的存在，那这跟我们今天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呢，那这个问题回到我们自己今天的这个视角来看啊，假如说我们自己的孩子犯错了，父亲到底应该以一个怎样的态度管教他？有一个说辞叫做大义灭亲吗？所以说大卫对于押沙龙的这种原谅啊，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毕竟是骨肉情深。那可能今天放到很多父亲的身上，如果面对自己的孩子犯错了，那确实是一个比较难做的抉择。
我们关心男人的生存，
在丰年的时候各种的超前消费，等到荒年来的时候一下子整个就崩溃了。
我们体会男人的情感，
现在面对吵架呢，会把事情拿出来一起来探讨。
我们寻找男人的信仰，
当你在面对困难决定的时候，你是否愿意真的去求问神，等待上帝回应你？
天路男行客，每周一至五与您相见。
是，我想原谅是归原谅，但是他在当中是否跟他有任何属灵的对话？因为就像箴言22:6说，我们要教导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那当然大家也很记得在生命记6:6-7这边说，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但是我们今天看见大卫跟亚沙龙之间的对话，很像就是君王跟一个特别的臣子的对话，或者是因为亚沙龙他有特权，所以他们之间的对话都是非常形式上的。但是我在当中看不见任何的教导是依靠上帝的话语，所以所有的关系就只是很片面，为了彼此的关系，为了彼此的利益，还有自己内心的感动，但是没有任何的行动是来依靠神的。
我突然想起了上个星期的节目当中就采访另外一位弟兄小贤啊，因为他自己的父亲是一位厂长，就从小的时候呢本身就是一个领导，结果他对待自己的孩子的态度就非常有距离感，就特别像是大卫跟亚沙龙之间的这种关系，是一种指令式的，很少对话。所以与其我想刚才你强调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与其说这个孩子犯了罪出了事情之后再去想如何去包庇儿子，或者是怎么为这个错误去买单的话，那倒不如在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就更多的能跟孩子建立关系，更多的跟孩子沟通，把神的话语啊，把一些原则用一些孩子更能够接受的方式让他记在心里边，让这一点，让神的教导呢成为影响他行为的一个最主要的价值观。那我想让孩子不去犯罪，从根源上去教育好孩子，确实比他犯了罪之后你再想该怎么办要好得多。好，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主求指引我生命道路，我要全心跟随，谦卑来到主座前，向你献上受伤的心。我的公义盾牌和力量，他名是耶稣。我的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唯有主知道我当行的道路，求主哦连接进我心，我必如同荆棘分别归于你。耶稣求指引我生命道路，我要全心跟随，谦卑来到主座前，向你献上受伤的心。我的公义盾牌和力量，他名是耶稣。我的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心。